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今日5月27号，伊朗官方媒体公布了美伊和平协议谅解备忘录的初步细节。协议初步细节包括的内容有：美军要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美军将会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伊朗将会承诺在一个月内恢复通过过境的船只通行，还有就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管理和航线安排将会由伊朗和阿曼合作来处理等等。很明显，这份协议内容既没有提到浓缩核材料油的处理，亦没有提到会不会弃核的问题，而这个亦都正正是川普政府必须要达成的条件。 CBS 今天公布了美国的框架协议，美方和伊朗将会议定停火期限延长60日，双方承诺会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保证不会发展核武器，并且会处理浓缩核材料有库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将会根据协议履行情况来处理。现在谈判的重点就是要结束战争，双方目前还未有深入地讨论核问题的细节。如果双方达成最终的谅解备忘录，这样会在60日内展开核协议谈判。可以看到伊朗和美国的版本差异很大。川普今天在白宫召开了内阁会议，他表示伊朗必须接受美国的条件，否则他会彻底完成任务。他表示不会仓促和伊朗达成协议。德克兰想拖延时间的做法，他说不会奏效，因为他不在乎什么中期选举。同时白宫还澄清了，说伊朗媒体流传的这份所谓的谅解备忘录草案是捏造的。以下请看本台记者海迪的报道。
Iran is very much intent. They want very much to make a deal. So far they haven't gotten there. We're not satisfied with it, but that we will be.We will be either that or we'll have to just finish the job. Sometimes their Navy is gone, their Air Force is gone, everything's gone, and they're negotiating on fumes.
川普总统星期三在内阁会议说，伊朗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筹码，经济正急速崩溃。他还说，伊朗政权原以为拖到美国中期选举后，即可撑过他的任期。
They're going to outweight me, you know. I don't care about the midterm. Very simple.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I'm doing that for the world. I'm not doing it just for us. 美国
谈到将伊朗谈判同阿伯拉罕协议挂钩时，川普称佢唔会透露谈判中边啲条件系附带嘅，边啲唔系附带。但佢暗示，若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仍然有强硬选项。
Good deal right now, but maybe not a great deal. And if it's not a great deal, we're not making it. So because we can make a great deal with this guy right here.And but it's, you know, it's a lot nastier. Probably wouldn't go as quickly. You know, wouldn't be talking about as quickly, but it would be foolproof.
按確實絕對萬無一失。
國務卿盧比奧亦都喺會中對同伊朗嘅談判發表咗睇法。
The bottom line is Iran's never going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if recent events have done anything, it's just remind us once again that they are the world's leading sponsor of terrorism, and they can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Now the president's preference, Mr. President, your preference has told us repeatedly, as always, to negotiate these things and to figure out if you can have agreements. Diplomacy is always the first option, and we continue to work on that to be made. I think there's been some progress and some interest, and we'll see over the next few hours and days whether progress could be made. I just want to remind everybody, Mr. President, you know this well, you have other options available to you if that doesn't work.
早前伊朗国家电视台曾经报道，美伊正谈判的谅解备忘录将要求美军撤出伊朗附近海域，并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以换取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到战前状态。但据 CNN 引用白宫说，伊朗媒体流传的谅解备忘录草案是捏造的。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海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伊朗多次在協議入面提到要同阿曼一起共同管理霍爾木茲海峽，但是今日呢，川普在內閣會議上威脅說，如果阿曼在霍爾木茲海峽問題上不守規矩，那美國將會炸了他們。下週伊朗議會的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員會主席國會議員阿齊齊表示，伊朗不會在他們的紅線上退讓。这些红线就包括拥有浓缩核材料油，还有就是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以及制裁的解除。既然谈不拢，这样外界猜测最后川普的决定还是会打。而最新消息显示，伊朗消息人士报告说，伊朗东南部的阿巴斯港市内或附近发生了多宗爆炸。据当地居民说，连续迅速听到三到四声大的爆破声，目前还未有官方确认有关事件原因或确切地点的消息。阿巴斯港是伊朗的一座战略要地港口城市，驻扎着最为重要的伊朗海军和军事基础设施。
俄罗斯一边在联合国猛批美国的中东政策，试图拉拢海湾国家，另一边却在乌克兰战场陷入消耗战，几乎遭连番轰炸。欧洲担忧普京可能将战火外溢，川普则直接表态不接受中共或者俄罗斯接手伊朗的高浓缩核材料油，让莫斯科和北京在伊朗核问题上的操作空间被当场堵住。26号，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列边贾在记者会上罕见将矛头指向海湾国家，批评他们已成为美国中东政策的人质，话如果中东局势升级，这些国家迟早会被卷入危机。外界解读，莫斯科不单止是批评美国，亦都是在美伊紧张升温之际，试图拉拢海湾国家，削弱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但是27号，有记者问川普是不是愿意让俄罗斯或者中共接收伊朗的高浓缩核材料油的库存，川普明确回答，不是，我不会感到放心，这个让伊朗浓缩核材料油可能转交中国或者俄罗斯的资讯再度被奚落。伊朗核问题最敏感的就是浓缩核材料油由哪个掌控，流向哪里。川普今次表态释放明确信号，美方不接受中共或俄罗斯扮演保管者角色，亦不会让伊朗核问题变成北京和莫斯科插手中东的新筹码。近期俄方对波罗的海国家的威胁明显升高，多名欧洲安全官员认为俄罗斯可能选择波罗的海国家、瑞典或者丹麦岛屿，甚至北极地区的北约领土，测试西方联盟是否团结。西方情报估算，俄军每月损失近35,000人，以超过克里姆林宫补充兵力的速度。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警告，普京可能需要升级局势来合理化动员，这个正是最危险的时刻。乌克兰前国防情报官员达米纽克亦分析，普京可能纵向升级，加强核威胁，亦可能横向升级，扩大冲突地理范围，以争取更有利条件冻结战争。不过乌克兰第三军团司令比列茨基表示，俄军已精疲力竭，难以做出重大突破。接下来6到9个月将是战争转折点，尤其未来6个月最为关键。如果乌军能够掌握前线主导权，拿下战略要点，就能够以更强势姿态和俄罗斯讨论真正稳定的停战。欧洲亦都在加速重组防务版图。27号，英国和波兰将签署新的国防和安全协议，强化军事、边境安全、网络防御和反制混合威胁合作。双方将共同研发精密弹药和中程防空导弹，加强无人系统、反无人机、电子战和工程支援能力，并举行更大规模联合演习，提升北约东翼防卫。这个亦都反映了欧洲正在川普要求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的背景下，加快形成多边防务结盟。而俄罗斯本土亦都开始拉响警报，乌克兰远程无人机持续打击俄罗斯境内炼油厂、油库、港口和化肥厂之后，27号，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新法允许中央银行、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和现金收运机构自行部署无人机防御系统，并授权安保人员配备武器。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主席绍申亦都向普京表示，企业愿意自行出资购买更重型武器、电子战设备、雷射装置和大口径武器来保护工业设施。 但俄罗斯财政压力亦都浮出水面。一名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谈到财政赤字嗰阵，情绪激动，直言赤字已经高达约11万亿啦。27号，泽连斯基表示，佢已经准备咗一封同时俾川普同美国国会嘅特别信，并已经送交华盛顿。这个在外交上相当罕见，他呼吁华盛顿迅速有效采取行动，提供更多防空系统和支援，否则单靠外交将难以迫使莫斯科停手。另一边，美国据报拒绝向俄罗斯副外长阿利莫夫发放参加联合国安理会会议的签证。列边假批评这做违反美国作为联合国东道国的义务，并称这个是对中国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国的公然不尊重。泽连斯基宣布乌克兰将对俄罗斯发动新一轮远程打击，并警告莫斯科必须为这场战争付出沉重代价。欧洲多国局势同时出现重大发展。28号消息，瑞典准备宣布向乌克兰捐赠多架英斯战机，并展开大规模军购谈判。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身边亲信贪污案接连爆发，提前大选的可能性急升。与此同时，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攻击。泽连斯基紧急致函美国，呼吁支援防空系统。离体报道，根据瑞典媒体报道，瑞典强化对乌军援英斯战机成关键。瑞典政府将会在明日正式宣布向乌克兰捐赠数架 JAS-39CD 英斯战斗机，这个是北欧国家对乌克兰空中战力的重要补强。同时，双方已经展开后续谈判。乌克兰有意购买100至150架同型战机，以建立长期空中防御能力。英斯战机具备优异的短场起降能力和多任务执行特性，特别适合乌克兰战场环境。此举不单止象征瑞典对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的坚定支持，亦都会反映北约成员国在提供先进西方战机上的态度转变。早前，丹麦、荷兰等国已经提供 F-16 战机，瑞典的英斯捐赠将进一步提升乌克兰空军的质素。这个消息传出之际，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空中攻击正持续升级。根据国际安全观察组织分析，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似乎正为了由白俄领土发动无人机攻击创造条件。虽然白俄罗斯不太可能直接发动地面入侵，但是俄方可能会利用所谓乌克兰无人机进入白俄领空的事件做藉口，扩大攻击范围。过去一晚，俄军已经向乌克兰发射了2枚弹道导弹和122架无人机。欧洲另外一个焦点就落在了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执政党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总部被反贪警察突击搜查，调查重点为非法融资行为。此案和前首相萨帕特罗面临的洗钱、权钱交易和与委内瑞拉相关的腐败指控密切相关。首相桑切斯公开力撑萨帕特罗，强调会全力支持，没有理由去改变立场。然而，这宗丑闻的规模远远超过单一事件。桑切斯身边有不少亲信已经深陷刑事调查，其中包括他太太戈麦斯被正式指控贪污和权钱交易，涉嫌利用首相配偶身份为大学课程稳赞助。他弟弟大卫桑切斯因为突击、诈骗和权钱交易被起诉。前交通部长阿雅洛斯和他助手加西亚涉嫌在疫情期间医疗物资合约里面收回佣。前党书记塞尔丹涉嫌处理超过60万欧元的非法资金。西班牙媒体国家部、辩论部和 ABC 等媒体都大篇幅报道这宗案件。政治预测平台保利市场数据显示，桑切斯年底被迫下台的可能性已经由39%升到50%。分析人士指出，丑闻如果持续发酵，西班牙政府有可能在今年稍后提前举行大选。左翼执政联盟面临严峻考验。外界发现，事发前不久，首相桑切斯公开表达了亲中及亲巴立场，刚完了访华，还同习近平亲切握手。对此有搞笑话，是不是习近平魔咒发作，仲仍需观察。在中东，伊朗官方表示，昨晚在霍尔木兹海峡和美军发生的冲突，令伊朗损失了几艘快艇和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但不会影响和美国的谈判。而在战场最前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致函美国，警告防空系统就来用了。 佢话喺防御弹道导弹方面，我哋几乎完全依赖美国。信中强调，如果冇新嘅爱国者导弹等补给，乌克兰领空将暴露于俄罗斯大规模攻击之下。基辅近日已经遭受自入侵以来最猛烈嘅袭击，克里姆林宫更加扬言将攻击决策中心。截至28号，乌克兰地面部队仍然努力推进。在斯拉维扬斯克方向，奥列克桑德里夫卡和扎波罗热州西部取得局部进展，但空中威胁仍然是最大挑战。与此同时，立陶宛国防部长考纳斯公开呼吁波罗的海三国，即是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要做好准备应付无人机频繁入侵的新现实。他指出，过去三个星期已经发生了多宗无人机事件，这个是我们必须适应的新常态。
在美伊协议还未有定论之际，中共再次跳了出来。王毅在联合国发言，不加掩饰地炮轰美国，包括美国对伊朗的战争以及对待联合国的态度。法新社有报道说，昨日5月26号王毅在纽约联合国安理会的会议上讲，中国一直在努力解决冲突，中国希望有关各方继续致力于停火，继续向对方让步，令中东早日恢复和平。王毅还抨击任何绕过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是不可接受的。与此同时，王毅还抨击美国欠联合国的资金，退出了数十个附属机构，是削弱以及转移联合国优先事项的企图。他说，联合国作用是只能加强，不能够削弱，联合国的地位应该得到维护，而并非是取代。王毅这番话讲得明白，表面上看这个是一次平常的外交动作，实际上折射出了中共当前的外交战略。中共反对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要建立后西方时代的全球治理格局。中共是想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多边主义的守护者。就在抨击美国的同时，王毅还宣布，今年秋天中共会在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等所有人都去雄安共商全球大事。王毅在联合国公布的这个消息，就是说论坛要摆在雄安，其实这是向习近平献媚，带有很强烈的政治寓意。而这些都令网友看到笑了，有人说中共是迫不及待想取代美国，看来是想将联合国总部搬去安全系数远高过纽约的雄安新区。
近日，美国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瑞克斯科特再提新法案，禁止中共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在美国市场流通。斯科特在22号发表的声明中表示，美元是全球储备货币，而中共企图通过一种可被其追踪和操纵的数字货币削弱我们的领导地位，这个对美国而言是不可接受的。美国人在进行金融交易的时候理应享有隐私权。斯科特早于2023年前11月首次提出这一项法案。斯科特办公室表示，该法案将适用于货币服务企业、货币经销商以及美国邮政服务局，并禁止其进行涉及数字人民币的交易。中共借助数字人民币的推行，将其塑造为全球数字货币领先者之一。2021年对冲基金经理海尔巴斯专访节目中警告，一旦民众广泛使用数字人民币，就可能沦为中共施加影响与胁迫的对象。巴斯举例说，试想一下，如果我此刻正在这里接受采访，而我发表了针对中共的负面言论，同时又使用了数字人民币，这样他们完全可以随时冻结我的账户，甚至限制我购买前往中国的机票。2013年出版的《中国危机》的美国作家戈里认为，北京推动数字人民币的野心正遇到挫折。中国当前的经济困境，包括青年失业高企与房地产市场的危机，都进一步阻碍了中共实现推广数字人民币的期望。数字人民币很可能被降格为一种专门工具，用于国家间交易、政府拨款以及对地方官员进行审计。此外，数字人民币的终极目的仍然在于加强对民众的控制和维持对国家的统治。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12,000 坦克被毁，俄坦克时代尾声。香港前女演员自爆在广东中山买楼似买菜。68岁中共前公安董广平乘橡皮艇逃至南韩。观众朋友好，我是子珊，而家我哋一起睇以下嘅详细内容。据大纪元报道，俄乌战争持续咗超过4年，俄军装甲部队正面对前所未有的消耗压力。乌克兰大量军用无人机、反坦克导弹以及分散式伏击战术，令俄军坦克部队损失惨重，甚至连被视为俄军现代化象征的 T-90M 主战坦克亦未能逃过被摧毁的命运。根据乌克兰方面公布的最新战场数据，自俄军全面入侵以来，被摧毁或失去作战能力的俄军主战坦克已接近12,000，各类装甲战斗车损失更超过24,000。虽然外界对战事统计一向抱有保留，但多个西方军事研究机构均指出，俄军装甲力量确实正遭受持续性而沉重的打击。面对高强度消耗，俄军近年已逐步改善战术，过去依赖大规模坦克和机械化部队推进的模式，现在开始转向小股步兵渗透、无人机侦察以及光纤控制无人机攻击等方式，以减少珍贵装甲车辆暴露在前线火力之下。这个亦反映俄军开始意识到传统重装甲集群在现代战争上的生存能力正在快速下降。美国和欧洲多个军事研究机构近年持续追踪俄军装备损耗情况。有分析指出，俄罗斯除了持续生产新装备外，亦被迫重新启用大量冷战时代封存坦克，包括 T-62、T-55 等残旧型号，以填补前线不足。部分来自远东和西伯利亚仓库的旧式装甲车甚至未经完整翻新就直接送往战场。外界原本预期拥有爆炸反应装甲、体温影像瞄准系统及电子干扰设备的 T-90M 应可在战场上大幅提高生存率，不过实战显示，即使是最先进的俄军坦克，在面对乌军无人机和反坦克武器的立体攻击时同样显得脆弱。尤其是第一新视角无人机的大量投入，彻底改变战场规则。一架成本只是几千美元的小型无人机，只要成功命中坦克顶部、引擎散热口或后方薄弱装甲位置，就足以令价值几百万美元的主战坦克失去作战能力。这种低成本对高价值目标的模式正在重塑全球军事战略。除此之外，乌军亦将反坦克导弹、地面伏击部队、火炮以及空中监视系统结合，形成高度网络化的作战模式。无人机不单只负责攻击，更可即时回传坐标，引导炮兵精准攻击。传统坦克过去依赖厚重装甲抵御正面火力，但现在面对来自上空和四方八面的精准攻击，优势正逐渐被削弱。战争研究机构指出，俄军目前最大的问题不单只是坦克数量下降，更重要是缺乏改善的联合作战能力。若装甲部队无法同电子战、空中掩护、侦察网络同步兵形成高度配合，即使再先进的坦克亦难以在现代高透明度战场生存。不过这个并不代表坦克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军事专家普遍认为，在突破防线、控制据点以及城市攻坚等核心任务上，主战坦克仍具有其他武器难以完全取代的作用。问题关键不是坦克是否过时，而是坦克未来必须怎样进化。 目前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亦积极研发新一代主战坦克和无人配合作战系统，希望透过人工智能、自动防护系统、无人机配合以及高度资讯化指挥能力，提升装甲部队在现代战场上的生存率。俄乌战争正在向世界展示，现代战场已不再是钢铁洪流之间的对撞，而是资讯、无人系统、电子战和精准攻击的全面融合。坦克时代或者未真正结束，但传统装甲战术显然已被迫走到转型边缘了。据大纪元报道，近日 TVB 前女艺员孙慧雪在社交平台表示，她在广东中山坦州购入一间四房两厅两次大双露台的大型住宅，不用200万港元就有交易了，而且首期只是需要15万。孙慧雪在影片中直情说好抵呀，并表示在看完几个楼盘之后当日就决定落订了。他说这个价格在香港根本就买不到这么大的空间，他的先生甚至说好像买菜一样。孙慧雪1982年在香港出世，以前在 TVB 多数是做绿叶角色。他所选择的中山坦洲镇在地理位置上较为特殊，虽然隶属中山市，但和珠海市区只是一河之隔，交通和生活圈和珠海联系紧密。据公开的信息，当地部分住宅面积超过100平方米，即过千尺，并配备基本装修和车位。作为对比，香港同等面积住宅价格普遍达到千万港元以上，而200万港币在香港只能够买到17至20平方米的蜗居，即180至300尺左右，或者残旧的小单位，甚至不能够买港岛一个车位的价格。根据多个房地产平台的市场统计，中山坦洲目前二手住宅均约为每平方米8500至9000元人民币之间，新楼的价格大约是每平方米12000元人民币左右，和香港的楼市形成明显的距离，亦是部分港人考虑跨境置业的主要原因之一。孙慧雪在中山置业是近年来成千上万北上消费、北上安居香港中产阶层的缩影。中国大陆房地产市场近年来持续处于下跌通道和全力清货尾的阶段，在这个背景下，部分大陆城市近年推出针对港澳居民的置业支持措施，包括买楼补贴、佣金奖励和置业门槛调整等，以吸引跨境需求。孙慧雪提到，首期只需要15万，正是大陆目前极度宽松的金融贷款政策。不过有网民表示，中山部分城区和新盘在减价促销，部分楼盘甚至比高峰期跌了近50%。不过坦洲整体仍然有很多货尾，未来转手套现周转较差，港人如果是抱住几年后炒楼暴赚的心态，在目前内地楼市大环境下，可能面临楼价持续下跌难以套现的困境。据大纪元报道，南韩海岸警卫队在5月27号表示，南韩当局在西海外外海逮捕了一名中国籍男子，他当时在一艘橡皮艇上面。多间媒体报道，这个人很可能是一名曾多次试图离开中国的异见人士。南韩西海岸的泰安海警在声明中表示，5月25号深夜，一艘南韩渔船正位于南韩西海岸外约38海里处，发现一艘橡皮艇和这名男子，随即通报了当局。橡皮艇长 3.3 公尺，配有10匹马力引擎。声明中表示，这名男子因涉嫌违反移民法而被逮捕，目前正在到接受调查。一名海警官员拒绝证实他的姓名，亦未说明他是怎样抵达这个地点，不过表示这个人是一名60多岁的中国男子。有自媒体表示， 呢名男子系中国异见人士董广平，佢被发现嘅位置大致位于南韩同中国之间约310公里最短直线距离嘅海域上。卫报报道，呢个人就系68岁嘅董广平，佢从山东潍坊沿海地出发，喺海上经历咗大约30小时，被发现时接近几乎失去意识。据报道，知名的加拿大民主人士盛说已经同董广平通过电话。董广平原本是一名警察，他因在1999年签署了一封对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10周年的有关公开信被中共解雇。2001年至2004年间，董广平又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为由被监禁3年。出狱之后，他仍然参与人权活动。2014年5月至2015年2月，他再次因为参与六四纪念活动而被拘禁。董广平曾多次试图离开中国，但都被中共以不同方式阻止或绑回大陆。2015年9月，董广平和妻女一起逃亡往泰国，被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承认难民资格，并在政府协助下安置至加拿大。同年10月28日，中共国安官员介入，在曼谷将董广平和人权人士姜野飞绑回大陆。董广平被迫在电视上认罪后，被秘密审讯，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非法越境罪判处3年6个月。董广平被判刑后，他的妻女被安置到加拿大。董广平在2019年8月出狱，不过被剥夺了所有权利。同年12月，他躲避当地警察的监视和骚扰，前往福建省沿海城市石狮，试图逃亡去台湾，但未成功。有一种讲法是被河南警方通过定位后绑架，然后押送回家乡。另一种讲法是在游水前往金门时被中国渔民发现，将他带回中国。2020年1月5日，董广平再次逃到越南，一直躲避在河内等待加拿大难民安置程序，但在2022年8月24日失踪。事后才知道越南警方在董广平租住那里秘密拘捕他，并将他交了给广西边境警察，之后河南郑州警方将他带回郑州，并以偷越边境罪判刑11个月。当时舆论批评越南遣送董广平是将他作为越共总书记访问中国时送给中共党魁习近平的礼物。冒险从海上离开中国进入南韩，在这个之前已有先例。2023年8月16日，中国北韩族维权人士权平坐住水上电单车横越黄海，拖住5桶燃料，用指南针和望远镜导航，航行约300至400公里，最后抵达南韩仁川附近。权平因陷入潮滩而报警求救，之后被南韩海警拘留，并以违反移民法起诉。2024年，仁川地方法院合议庭维持了下级法院的判决，判处当时36岁的权平1年有期徒刑，缓刑2年。罪名是违反移民法。权平声称，由于曾因身穿印有讽刺中共党魁习近平的 T 恤而被中共监禁，因为咁出于对政治迫害的恐惧而踏上呢段旅程。不过法官李秀焕驳回了他的讲法，质疑他使用水上电单车离开中国的动机。法官说，他之前多次入境南韩从事女装生意，好难相信他是出于无奈才这样做。法官还指出，权平抵达南韩之后接受南韩海岸防卫队询问时，并未提及政治迫害是他逃亡的原因。权平最终获南韩许可离境，前往美国寻求庇护。新闻要点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哋嚟睇一个突发消息。今日一早传出，伊朗国家电视台喺今日27号突然报道话，佢哋系获得咗一份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嘅框架草案，而且第一时间公布咗出嚟。我哋睇到呢个报道入面就透露话，呢个框架嘅关键条款包括以下几点：首先系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并且解除海上封锁嗰个作为回报。伊朗方面将会喺30日内将霍尔木兹海峡嘅商业航运恢复到战前嘅水准，但系呢当中系唔包括军用船只嘅。除此之外，海峡的航运管理将会由伊朗和阿曼共同负责，但是呢这里没有提到说是不是会收费的问题。另外，这个框架协议里面内容还显示，如果能够在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这样这个协议将会作为一项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来予以确立。另外，这个伊朗国家电视台还同时强调说，这个框架目前还未最终定稿，而且在获得实质性的核实之前，不会采取任何的实际行动。但是呢，我们看到受这个消息的影响，一出来美国原油价格在30分钟内大跌了 2.7%， 已经回到90以内80几。随后我们看到路透社等媒体也都是引述伊朗官媒的这个消息进行了相关的报道，包括霍士方面也都是随后报道表示，说伊朗国家电视台公布了一份据讲是同美国达成的和平协议的新版草案，那个份草案在多个关键点上仍然同美国的几条主要的红线相抵触，这个是我们看到霍士新闻第一时间提出的质疑。而与此同时，这个草案的内容里面还有一部分就是说要解冻，并且归还伊朗被冻结的$240亿资金。另外，霍士新闻还提到说，副总统曼斯已经表示了他仍然对最终达成协议是抱有希望的，但是他也都同时警告美国政府，当前工作的重心是确保达成一份伊朗在未来不会予以违背的协议。结果呢，这个消息大家都很激动，这个真是战争要结束了吗？很多人都觉得可能是看到希望了。结果很快，白宫方面亲自出面来回应了，是落了伊朗。白宫的快速反应账号再在 X 平台上发文回应，话表示这则来自伊朗控制媒体的报道并非事实，而他们发表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纯属捏造，任何人都绝对不应该相信伊朗国营媒体所发表的内容。天啊，一早起来就经历了这样一个波折。所以我们看到在伊朗发的这个消息被美国已经证实是纯属捏造出来的内容。不过呢，我们看到另外一篇霍士报道里面就提到说，现在伊朗政权其实正面临着日益难以忍受的这种处境，他们迫切希望和川普总统达成协议，但是伊朗的这些强权派依然还是陷入了一种妄想之中。那他列举了目前伊朗到底是处于什么境地，包括伊朗的原油开采量已经暴跌了 50%，而且伊朗政权现在正遭受重创，它的大宗出口额更加是锐减了 90%。再加上之前遇到了一系列的战场失利之后，那他们现在正急切地想和川普总统达成协议。那个现在也都看得出来，伊朗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宣布一份他自己的协议，结果被美国奚落了。另外呢，我们看到还有今日在亦都是今日的时间内，伊朗议员萨加奈就表示说，伊朗方面并没有和美国就浓缩核材料的这个原则进行谈判，而是说讨论了好像浓缩水准可能会设限等等这些细节问题。另外呢，还有伊朗的最高领袖顾问瓦利亚提今日表示说，协议得以存续的真正保障在于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这次的红线非常明确，文件和签名并不能够作为保障，必须要等我们控制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才得。然后呢，另外呢，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官员阿克巴扎德也都在今日表示说，伊朗和美国再次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不大。各位观众朋友请注意，这个是革命卫队的官员出来表示的。他说伊朗和美国再次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呢，他警告说伊朗军队正严阵以待。他说不大的依据是什么呢？所以我们看到另外一边 以色列方面的第十二频道亦都在今日报道说，一旦签署结束战争的协议，所有美军的飞机将会在72钟头内撤离以色列的本古里安机场，并且重新部署到欧洲的基地，同时保持待命状态，防止和伊朗这个战争再次爆发。如果再次爆发，随时准备重返本古里安机场。而这个是因为我们看到最近几周有以色列的媒体在报道说，以色列的本古里安机场其实停靠着几十架的美军加油机，都被认为是在这里对包括伊朗再次发动攻击在做准备。而目前现在以色列国防军还有美国中央司令部都保持着一个高度的准备状态，因为现在美伊的协议大家可以看到前景依然是充满了不确定性，包括今日朝早呢一单嘢，所以以色列国防军嘅参谋长扎米尔，仲有就系中央司令部嘅指挥官库珀之间嘅沟通，而家正进行当中吓。我哋睇到其中咧有一名消息人士表示话，规划同协调从来都冇中断过，而就喺今日咧，以色列系从美国啱啱接收咗第一架波音嘅 KC-46 空中加油机。呢、这个空中加油机相比以色列现役嘅比较老旧型嘅呢种加油机嘅话 ，KC-46 佢嘅载油量更多，而且咧亦都能够为更多嘅战斗机加油，可以延长包括 F-35、F-15 仲有 F-16 战斗机嘅呢个航程。另外呢，有报道说以色列预计将会接收至少六架 KC-46 加油机。另外同大家公布一个消息，昨日提到以色列打击哈马斯指挥官，定点去清除他。咁今日已经确认咗啦，以色列证实哈马斯指挥官奥德系被斩首。而今日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咗一份阿拉伯语嘅疏散通告，系针对黎巴嫩地区嘅。咁嗰个疏散通告入面呢，就涵盖咗黎巴嫩嘅提议全景。短片显示啊，呢个提议市嘅居民而家正开车纷纷逃离。逃离嘅车队已经排起咗长龙啦，一眼望唔到边㗎。咁亦都可以预计下，预期接落嚟可能今日咁样，以色列仲会对黎巴嫩嘅呢个提议地区进行一个大规模嘅轰炸行动。另外我哋睇到以色列嘅国防军参谋长扎米尔呢，喺今日就谈到伊朗问题。佢话伊朗政权呢一座邪恶嘅殿堂正显现出肉眼可见嘅裂痕，佢嘅领导层正遭受打击，大部分嘅军事能力亦都已经被摧毁，佢嘅核计划亦都已经倒退咗多年，经济正濒临崩溃。而伊朗国民可能仲未有意识到，嗰啲极端主义领导人已经将佢哋引向咗何等深重嘅灾难。另外咧，我哋睇到伊朗嘅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咧，表示话啊，喺今日过去24钟头内，包括邮轮、货柜，仲有其他嘅商船在内，有23艘船只安全地通过咗霍尔木兹海峡。而另一边，美国的中央司令部今日亦都表示说，截止到今日27号为止，有109艘的商船已经被改道来執行美军的海上封锁任务。还有就是今日传出另一个消息，我们看到是韩国现在准备要传唤伊朗大使了。咦，为什么？为了抗议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的对韩国船只的袭击事件，韩国政府在今日27号正式发表了他们的调查结果了。证实在这个月的稍早的时候，不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当时是爆炸起火的一艘韩国的叫做现代商船号货轮吗？它其实并不是被无人机的袭击，而是被伊朗的反舰导弹被连续命中的。所以这个也是这个事件发生了23日之后，我们看到韩国官方第一次明确指出了攻击的武器还有幕后的嫌疑人是哪个。咁之前其实美国方面已经表示咗呢个事件呢就係同伊朗有关系嘅。但係伊朗方面呢就係一再否认话我哋冇对韩国商船进行攻击。但係呢今日我哋睇到韩国政府公布出嚟嘅一个最终嘅调查结果显示，击中货轮嘅武器非常可能係伊朗开发嘅鲁尔系列反舰导弹。而且呢这款导弹它的这个引擎仲有同伊朗嘅制造嘅呢个涡轮喷射发动机非常类似。再加上零件上更加是印有伊朗制造商的黑印，而且呢这个高威力炸药的成分亦都是符合鲁尔导弹的特征的。大家知道呢这个鲁尔系列反舰导弹，它是来自于中共的 C-802 反舰导弹为技术基础进行的一个逆向工程和改良的产品，所以是属于这个伊朗近海防御还有它的区域拒止的一个核心武器。搞了半日仲系同中共扯上咗关系，所以我哋睇到而家呢个证据已经掟咗喺伊朗面前。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伊朗怎样狡辩。
台湾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党目前正经历一场罕见的内部权力重组，不单只牵涉党内三大指标人物，更掀起了收受中共红钱的疑云。政治评论员吴正仪分析说，在现任党主席郑丽文确立和平统一的亲中路线之后，国民党正出现一场针对中华民国传统路线的内部清洗。目前党内最具群众基础的三大代表性人物，前总统马英九、立法院长韩国瑜和战斗蓝发起人赵少康，近期相继遇到党内特定派系的舆论攻击，甚至是违纪警告。评论指出，这个并非单纯的查户风暴，而是一场哪个有资格代表国民党的夺权之战，目的是解构过去的政治神主牌。而伴随着这一场路线之争，浮出水面的是敏感的资金问题。马英九基金会前行政总裁萧旭岑几日前被指曾经收受台商韩盈焕100万新台币现金，而且未有依规定登记入账。那个值得关注的是这名捐款人的背景，韩盈焕不单只是厦门台商协会会长，更有国台办背景的中共全国台企联下届会长候选人。韩盈焕还特别叮嘱萧旭岑不希望留下这笔资金的记录，令这场党内权力更迭蒙上了对岸资金介入的阴影。经济民主联合智库召集人律师赖中强指出，这做已经明显违反了台湾财团法人法。赖中强直接质疑韩盈焕要求捐款不留记录，这个不通是政治献金吗？如果背后动机不单纯，可能会再踩反渗透法红线。律师黄帝永就提出，面对外界质疑萧旭岑改口说是代马英九拿钱，这个等同将相关刑事风险直接转嫁给马英九，一边是确立亲中路线，边缘化传统势力，另一边就有传统背景的百万现金。那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国民党这一波红钱争议究竟是单纯的财务瑕疵，还是背后有更大力量介入台湾在野党的权力重整？请你在留言区里面讲一讲你的看法。
彭博社5月26号透露，董军很可能缺席本星期六日的香格里拉对话，预计北京将会派由中共军方国防大学组成的低层级代表团出席。不过中共官方一般在活动前一日才会确认出席官员的名单，这个是董军连续第二年缺席这个论坛。全球最大的预测市场平台之一 Polymarket 上面预测，董军今年有可能会被清洗。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将会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他之前跟着川普总统访问中国，曾经透过翻译和董军有过简短的宴会交谈，但是克格塞斯表现藐视的样子。另外董军坐在习近平的左手边，但是党媒党部就偏偏不提他的名字，只是提到王毅。可能美方判断董军不久就会落马了，同他谈任何实质承诺都毫无意义。香格里拉对话会在5月29号到31号在新加坡举行，预计中东战争、台海局势等议题将会成为今次论坛上的焦点。另外外界都留意到5月25号和26号这两日，北京迎来了一位重量级客人，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他是美国和伊朗冲突首席调解人。第一日是外交部长王毅出面接见，第二日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星文出面接见。董军在这场极其重要的军事外交活动中人间蒸发了。董军是山东人，曾经有传言董军的晋升和习近平老婆彭丽媛有关，两个人都是山东老乡，但亦都有不少官员认为他是由原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向习近平推荐的。苗华是习近平的亲信，已经在去年10月被开除党籍和军籍。当年苗华在海军当政委的时候，董军就是他的手下。后来李尚福因为装备部汪案落马，董军被提拔上来，他是首位海军出身的国防部长。 中共历来的规矩是国防部长最起码都是个中央军委委员，还要挂个国务委员的头衔，享受副国级待遇。但是董军做了这么久，既未有入军委，亦不是国务委员。而更要命的是去年年底苗华落马了。当时就有传闻说董军被带走协助调查。分析认为新加坡这些国际场合中共根本不可能完全控制现场。万一董军突然反面，临阵倒戈，甚至当场要求政治庇护，这样北京怎么收科呢？所以在独裁者那种极度缺乏安全感的逻辑入面，被国防部长出国开会，表面上是外交收益，但背后的风险实在太大。叛徒、泄密、失控，任何一样都有可能爆开。由前两任国防部长魏凤和、李尚福判了死缓，到现在董军的处境，中共的国防部长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高危职位。这场大戏最后一个看点就是在5月29号新加坡香格里拉峰会那天，中共的防长席位上空空如也，或者坐着几个没有决策权的少将时，全世界都会看明白中南海的军权现在已经陷入到何种乱局之中。观众朋友，你觉得董军是出事了吗？如果你认为他出事了，请打一；如果你认为他没有出事，请打二。欢迎大家分享你的观点。北韩在5月26号搞出罕见的弹道飞弹加多管火箭加自杀无人机混合发射，表面上是复制俄乌战争经验，展示饱和攻击，突破美韩防空网的能力。但是时机偏偏揀在外界盛传习近平即将访问平壤的前夕，金正恩亲自到场指挥，实质上是在给北京一个下马威。平壤已经不再是任由北京摆布的附庸，外部势力敏锐地捉到北京正处于虚弱期，所以在2026年5月最后一周，全面加速了第一岛链的实战化部署和对华战略合围。菲律宾眼见88式岸制反舰飞弹在5月初美菲军事演习入面精准击沉了靶舰，这样5月中旬日本防卫省便启动出口评估，一旦这批飞弹和带有火炮的日本退役军舰移交菲律宾，吕宋岛就会变成一只豪猪，彻底地封锁巴士、海峡和南海北端，中共海军就会寸步难行。5月26号美国太平洋陆军前司令福林退役上将率领41名美国顶级国防产业高层主管闪电访问台湾。这个不是普通的外交礼赞，而是代表美台防务合作走向最为核心的军工供应链融合和武器本土共同生产。一旦台湾具备了美制尖端武器的在地生产和维修能力，中南海武统台湾的战略窗口就会被永久关闭。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德国之声26号爆出了一个震撼全国的国际大新闻，中共警方一套最高机密的监控系统后台竟然意外在网上外泄，展示了中共官方如何通过大数据和 AI 技术对特定对象进行无死角的实时追踪。化名 NetS Airy 的网络安全研究员最近点开了一个未经加密的中国网络管理后台，意外地进入了河北省张家口市公安局为2022年北京冬奥设计的监控系统测试版。在这个资料库入面，几乎涵盖了2021年前后所有驻北京的外籍记者资讯，包括他们在出入境管理局拍摄的官方护照相、私人手机号码、签证详情和出生日期。NetS Carry 很惊讶地发现他本人的个人资料亦都在其中，而且内容相当精确。外泄的资料库显示，中共国家监控系统已经由街头普通监视器网络升级成融合各类数据全天候运作的人物档案系统。 记者在出入境管理局拍的官方护照相、私人手机号码、签证详情、出生日期，甚至连他们去张家口滑雪场玩、在人脸识别验票闸门被影低的高清相片，都同步传了去公安局的资料库。这些和传统监控系统需要大量警力、人手跟踪完全不同。而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个系统会自动分析监视器录下的画面，根据海外媒体记者在镜头前互动的频率、通话记录和共同乘车资讯，自动生成复杂的人际关系图谱。中共安全部门能够提前掌握海外媒体记者的行踪，甚至在记者接触特定受访者前私下向相关人士施压。在这样滴水不漏的监控状态之下，中国的秘密调查恐怕会不再存在。 Nick S. Ari 感叹说，在西方民主国家，政府如果这样搞，早就引发社会大辩论和法律诉讼了。但在中国，这种辩论完全不存在，警方和国安部门几乎没有任何监督，完全是为所欲为。值得留意的是，这套系统的智能报告统计数据显示，中共安全机构特别关注来自五眼联盟，即是 Five Eyes 的国家的公民，即美国、英国、澳洲、新西兰和加拿大。
美伊停火谈判传出新进展，但是围绕伊朗高浓缩核材料有去向争议，局势再添变数。外界关注这个不单止是伊朗核问题，更牵动美国、中俄在中东战略角力。据阿拉伯卫星电视台引述知情人士说，伊朗在与美国达成结束战争协议之前，正在寻求北京的保证，并且要求将它的高浓缩核材料油转交中国保管。另外有消息说，伊朗原本是坚持将浓缩核材料油留在境内，现在态度出现了转变，但是条件是接收方必须是中共，而且北京需要提供承诺支持。对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6号并没有正面地回应中共是否愿意接收伊朗的浓缩核材料，有只是表示中方一直和包括伊朗在内的各方保持沟通，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等。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就报道说，官方调查之后认定所谓的浓缩核材料有外运以及谈判细节都是属于虚假资讯。目前不讨论核计划具体的细节，将会留待下一轮谈判处理。美国方面态度就相当之强硬。川普25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强调，伊朗浓缩核材料有必须立即移交美国运回并且销毁，或者是在伊朗境内及其他可能接受地点进行销毁。如果伊朗不处理高浓缩核材料有问题，美国方面不会提供经济援助，亦都不会解除制裁。资深媒体人庞中分析，这宗伊朗议将高浓缩核材料油移交给中国的传闻，本质上是美伊停火谈判最后冲刺阶段的一场多方博弈。中共不敢证实，是因为这件事还未成为正式的协议内容，而且牵涉国际核不扩散、地区大国平衡和外交责任的风险。他认为对美国来讲最大的顾虑是主导权旁落，一旦浓缩核材料有运往中国，即使是形式上降低了伊朗核风险，亦都等于是令北京在中东危机解决当中取得了道德和战略的制高点。那个对于俄罗斯来讲呢，这个亦都意味着他传统的核中介角色被边缘化，伊朗如果选择中国而不是俄罗斯，既是避免加深伊俄军事同盟疑虑，亦都显示中俄在中东核问题上的角色正在出现微妙的变化。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